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专题文章汇编，去除党文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别让党文化挡住回家的路，摒弃怨恨，扩大容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怨恨是双刃剑，刺伤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解体党文化说，在中共的宣传中，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类似的歌词充斥中国。仇恨是共产主义的动力之一，也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共产主义情感。仇恨的反复灌输成为中共各种群众运动的动力所在，人类普世的同情、关爱、善良等等，因此成为共产主义天然的敌人，必须加以铲除。人生旅途中会遇到风和日丽，也会遇到疾风暴雨，以怎样的心情看待这一切，不同的处事理念自然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自己的心锁在牢笼之中，愁眉紧锁，甚至苦大仇深，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就会失去幸福快乐。当别人善待我们时，我们会回报以善与微笑；当别人伤害我们，甚至曾经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时，还能原谅他，那得需要怎样的博大胸怀与气量。一位女同修在文章中写道，她被几个警察打得昏死过去，醒来后心里就是想着让警察得救，觉得他们可怜，还是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最后这些警察不但退了党，还万分感谢同修。当那些打过他的警察问他恨他们吗，他回答说不恨，因为他们才是最可怜的生命。多么朴实的同修，以德报怨，善化他人，这就是修炼人无私无畏的博大的胸怀。心底无私，天地宽。宽容是一种智慧，是道义坚守中的包容，是对他人的关爱和负责，这是作为一个修炼者所需具备的品质。不幸与痛苦教会我们遗忘，教会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更加的去善待别人，感激伤害我们的人，尤其是遇到屈辱、怨恨甚至打骂时，学会冷静、宽容、无怨无恨，在剜心透骨中了却人心，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成熟、历练、豁达、超脱，从而才让我们更加的尊重生命，珍惜友谊，珍惜未来，珍惜缘分。修炼后我知道，所有的不幸与痛苦是要把你锤炼成更有智慧和爱心、更有胆识和担当、更有魄力的人。曾经深刻伤害我的那些人，我虽然总在嘴上说不怨恨他们了，可是往事经常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过，证明我并没有完全放下。一次师父给我展现了和这些人在历史上的恩怨，并让我看见这一世他们给我造成巨大伤害时，他们给我的是一颗颗璀璨的钻石，是慈悲的师父让我在痛苦过关中提高了心性，化解了恩怨。写到这儿，泪水忍不住的流淌。为了让弟子们提高，师父为弟子们所做的、所付出的真是太多太多。二，怨恨心不去，干扰救度众生。我们的怨恨、恶念等党文化思维在救人过程中也表现出来，起到负面作用。经常有同修说，不干胶贴上也没用，一会儿就让人揭掉。还有的说，谁揭就让谁手疼。有的说，谁揭就让谁遭恶报。明慧网报道了很多的因思回大法真相资料遭恶报的案例，有很多是因为我们自身没做好，使得众生对大法犯罪而遭恶报， 我们有责任啊，而且我们发出的不是善念，是恶念，因为我们动一念是有能量的，是可以制约常人的。如果我们都发出这样的一念，资料是救人的法器，只许看不许撕毁，谁看谁相信，谁看谁得福报，谁得救度。加持真相资料传遍千家万户，绝不许任何不明真相的人毁坏大法资源，更不许构陷大法弟子。往往资料的救人效果就会水到渠成，因为一切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如果我们自己修不好，师尊安排的众生得救的机会就白白浪费了。抛弃党文化思维，换一种思维方式，救度众生的效果也会不一样。一个五六岁的小弟子和妈妈一起出去散发资料，每到一家门口他就抢着往门上挂。后来他妈妈就问他，为啥不让妈妈挂，总是你抢着挂。小弟子说，因为我挂出的资料金光闪闪，有缘人拿到后打出的串串法轮瞬间就解体，妨碍他们得救的生命，众生就得救了，还不会毁坏大法资源，他们就不会造业，你们挂的就不行。原来如此，怪不得另外空间每次正邪大战，师父总是带着那么多小弟子参与除恶。别看小弟子年龄小，功力可是不会受影响的，因为他们纯净，没有那么多的人心，救人效果就好。所以我们每个修炼者提高自身境界，修去人心，同化真善忍至关重要，否则修不好自己，不但浪费了大法资源，也干扰众生得救。三，看同修的闪光点，用善念感化包容一切。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知道什么是坏人好人吗？你心里装的是恨，是恶，大家想想，这是什么生命，会表现在行为上，甚至于表现在面相上，人瞅你都是恶的。老年同修平阿姨遇到了一些麻烦，过关中想去女学员 M 家住一段时间，但是却遭到 M 的拒绝，平阿姨赌气就说不修了。于是 M 就当着许多同修的面数落平阿姨的不是，这种发泄式的指责埋怨间隔着整体，散发出黑黑的物质，大家都相互传，议论纷纷，当地同修中差不多都知道这事。多年来灌输的党文化让我们漠视生命，窝里斗，没有了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哪来的关怀与爱护？我们的慈悲又表现在哪里？如果平阿姨真的因为同修间的恩怨不修了，那么她和她代表的星体都会被销毁。这个时候我们是应该正念加持难中的同修，还是该说那些恶毒的话呢？师父说，末劫神会来救度解前缘，参见红银三，机缘一瞬间。其实他们曾经是一对母女，师父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化解他们历史上的恩怨，想让他们在过心境关中转化业力，提高层次，也想让所有参与的同修都在法上提高上来。每天发生的事都与我们的修炼提高有关，凡是听了 M 的话没有排斥或者有同感的，都没实修自己，都在强烈的向外看，即便去看望他，回来后还是议论个没完。这时瞬间就有一群鸭嘴怪兽进入听者空间，这些东西还能无限分体，而且不修口就是在造业。这时师父点化我，总不修口，喜欢传小道消息，背后议论人，搬弄是非的学员，业力积累多了，官大了过不去，就会掉层次，这是不实修自己造成的，人为的制造了磨难。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业力是由于本人今世或前世的过错而产生的，比如杀过生，欺负过谁，争夺过谁的利益，背后议论过谁，对谁不友好等等，都会产生业力。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有的人呢，总是强调，啊，那个人为什么总是这样，态度不好，他怎么对谁都这样。也有人说，大家对他都有想法，要叫我这个师父说呀，大家都错了，你们都没有愿听好话的心了，你们都能做到骂不动心了的时候，你看他还能不能这样做了。正因为你们都有这样的心， 才会有冲击你们心的因素。也正因为你们起了这样的心，你们才反感，你们都有这样的心，你们才形成大家都反感冲击了你们心的人。你们都能够在强烈的语言冲击下心态平稳，根本就不动心。你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了。我曾看望他三次，每次都买很多鸡、鸭、香肠、糕点。有一次烤鸡还热乎乎的，我只是想让他感受到来自大法弟子的关心和温暖。我把大法书又给他请回去了，人都有明白的那面。他说再也不去学法小组了，他说大家都知道了，都议论他。我说在家一样能修，他是有人心，可是妨碍他往回走的却正是我们的不善啊。因为半年不学法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充斥了空间，状态不好是暂时的，大家都在议论他，他的心情怎么会好？我一直给他发正念，写文章时师父点化我，没事的，有师父管着呢，不用担心。这时我看见平阿姨对我说，我现在很好，开始学法练功了，过段时间一定会出去救人的。我坚信只要多学法，师父和大法的力量无所不能，平阿姨的状态一定会一天天的好起来的。愿我们都珍惜修炼机缘，善待同修，宽容别人，就没有怨恨，无私为他，就没有间隔，放下自我，就没有矛盾。怨恨是双刃剑，刺痛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善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师父告诉我们，所以不管你们在任何环境下，任何情况下遇到矛盾的时候，都要抱着一颗善良的心，慈悲的心对待一切问题。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那为什么平常的一个人惹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能原谅他呢？反而还和他像常人一样的争辩争斗呢？学员与学员之间不也是一样吗？摘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摘录明慧网小诗一首，与同修共勉。三寸之舌上下翻，小道消息一溜烟，人前身后是非角，间隔同修魔喜欢。修心修口尊师训，整体同步立成团，伶牙俐齿劝三退，文才正用惜机缘。四，真修实修，扩大内心容量。我们看看别的同修是怎么做的。明慧网有一篇文章是说，一男同修被几个学法小组排斥，最后又去了一家学法小组，但是没几天大家都非常反感他，他大声砸门，随便翻人家东西，不管不顾，不理智，在人家随便吃东西，学法时声音怪怪的等等。但是这次大家并没有赶他走，也没有埋怨指责，而是所有人都向内找，找到了很多的人心。虽然谁也没找男同修交流，但是男同修再来学法时和过去却判若两人。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讲过相由心生的法。同修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看见同修不理智，看见同修怕，看见同修撒谎，看见同修发脾气，就先找自己，真的一切都会改变啊。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准没错。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教导自己的子弟说，人虽智愚，则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是说哪怕是再愚蠢的人，对别人提出批评却很在行，哪怕是再精明的人，宽恕自己的过错却很糊涂，常以要求别人的心来要求自己，以宽恕自己的心来对待别人，不患达不到圣贤地位。还说为俭可以助廉，为恕可以成德，意思只有节俭才可以培养廉洁，唯有宽恕别人才可以成就大德之事。我阿姨修得很好，这些年晚上十二点之前从来不睡，晚上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她和我母亲一样，都是早晚各练一遍功，为避免犯困就喝浓茶。师父总是鼓励她，刚背下《论语》，眼镜就摘了， 学法时经常看见师父给他展现钻石、黄金和珠宝。最近看见一大片杏树，上面结满了成熟饱满的果实。我说是师父在鼓励你，果实代表着果味，丰收在即，要更加努力啊。阿姨却总是因为党文化以及对家人的怨恨过不去关。他儿子和他要钱买单位的原始股票，他给了30万，又给儿子买楼花了75万。这时儿媳妇又要5万块钱装修，这时他动心了，觉得真是得寸进尺。你们天天在我这吃喝，自己挣的钱装修满够，还没完了，我的老本都花你们身上了还不行，满腹牢骚。还有一次没守住心性，觉得对不起师父，错过了一次提高的好机会，后悔的直哭。这是真修弟子，自己知道着急，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努力的在这方面下苦功夫，知道上进。师父点化他要忍要舍，他悟到还要继续扩大心的容量，彻底修去争斗与怨恨心。就这样，与儿媳多年的恩怨也化解了。两广总督林则徐曾经说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作为修炼人，加大内心的容量，才能提高心性与层次。五，共同提高。佛家有这样一则修炼故事，一个小和尚冒雨来到一富户家化缘，并请求留宿一夜，那家主人却不让其入住，于是这小和尚就在富户的屋檐下忍饥挨冻了一宿。清早管家开门，看见了已经淋湿了冻得发抖的小和尚，小和尚问了这家主人的名字就离去了。多年后，小和尚成为庙里的住持，这家富户的小妾去庙里祭拜，一进大殿就看见柱子上赫然刻着他家主人的名字，很是好奇，于是就问一个和尚缘由。和尚说，我家住持因为你家主人曾不肯施舍僧人，才记下了名字。小妾怒道，你家住持竟然如此小气。和尚道，非也，我家住持觉得不给僧人饭食，必是有宿世恶缘未了，就记下了你家主人名字，以便每日念佛诵经，祈祷你们一家平安吉祥，以化解恶缘。听罢，那小妾感动不已，于是即返家告诉主人。那主人听后悔恨不已，亲自来到庙里祷告上香，答谢住持，并答应以后庙里所有的香火、众僧的衣食，他家全都包了。正是善可以化解怨缘，冤冤相报何时了。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生奉行的原则呢？孔子说，那大概就是恕吧，就是宽容的意思。古人注重修身，时时关注省察自己，并且能用宽容的心涵容他人过失，不仅自己的德可以增长，也能够感化善化他人。颜回也说过类似的话，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古人说，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护之，所作必成。所谓正人君子，人们都尊敬他，神灵都保护他，福寿利禄属于他，邪灵都不敢靠近他。具有这样品德操守的人，时时处处都能及时反省自己的过失，善化他人，摒弃恶念，那么做什么事都有如神助，仁者无敌，所做之事就一定能够成功。大法弟子也是一样，只有我们同化真善忍三件事，才会事半功倍，让我们都能够怀着感恩的心，相互敞开心扉，真诚面对，理解宽容，善念感化他人，才是真正的厚德之人，君子的风范。在困苦中、磨难中，才知道同修间圣缘的珍贵，那种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精神，那种胜世亲人的温暖与关爱，是令人感动的。放下自我，就会有更多的包容，意见和分歧自会化解，矛盾与怨恨会悄然消失。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同修们都能在法中快点提高上来，解体间隔，修心向善，稳定地做好三件事。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清除党文化因素，家庭和睦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在中共邪党文化的灌输中长大的，儿时一入学，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没认识多少字，就开始批判师道尊严。我初中一毕业，文化大革命正巧结束，我的整个学生时代是在邪党灌输的假恶斗中度过来的，我全身已知骨子里充满了党文化的毒素。师尊在法中说，常人难知修炼苦，争争斗斗当作福，出自红银迷中修。修炼前，我就是这样一个把争争斗斗当作福的人，因为我得理不饶人，抓住把柄不撒手，我的人生不太平，生活中总有对立面，谁一旦惹着我，不战胜对方，绝不罢休。在党文化的观念中去求索真理，苦中不知苦，为一口气死去活来的与人争与人斗，充当亡命徒。因而本村的地痞都得敬我三分，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厉害。不到40岁，我的身体垮了，重病缠身，在死亡线上苦苦的挣扎。转法轮这本天书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修大法后，我改掉了从前称王称霸的恶习，从表面上看像个大法弟子，其实我的内心世界仍有党文化的因素在充斥着，时常在党文化的驱使下，从社会到家庭与人明争暗斗，违背大法的事情在我身上时有发生，导致在修炼中麻烦不断，甚至被迫害关进监狱。出狱后，我加强修掉自己的魔性，在社会上我不与人争，可是在家庭矛盾中，面对丈夫在外找女人，心里愤愤不平，大吵大闹，没有意识到是党文化因素在作怪。这个家庭观断断续续过了2年多，过程中自己被丈夫打伤2次。身边同修建议我好好看看师父的洛杉矶式法会讲法，师父说，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像那个地雷，一踩就响。我是对上了号。师父的曼哈顿讲法发表后，我又看了多遍，师父说，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对照师尊的谆谆告诫，自惭形秽，法理清晰后，我终于闯过了家庭关。后来丈夫一旦冲击我的时候，我反击后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与常人发生矛盾就是大法弟子的错。自己提高心性后，丈夫也变了，不再与外边的女人来往了，我们终于过上了和平日子。近年来家庭成员逐渐增多，儿子娶了媳妇，又抱了孙子，五口之家，三世同堂，人多事多，我的心性关也在不断的过，与媳妇亲家母之间的磨合很难，所以我的抱怨心不断，抱怨丈夫当初不该非要二胎不可，抱怨儿子懦弱，抱怨自己得小，遇到了个厉害亲家母，在常人的圈子里转，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党文化的怪圈圈里转，给自己搞得心烦意乱。当儿子受到委屈时，自己在媳妇亲家母面前当面充君子，背后做小人，给儿子出谋划策，千方百计不能让儿子吃亏。我的阳奉阴违恰恰符合了党文化，因此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难以承受的病业关过了1个月。我从正面吸取了教训，跌倒后爬起来，有时间就学法。师父说，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 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出自转法轮，我用在大法修炼中修出的善去对待亲家母，他终于被感化了，彼此能够和睦相处了。修炼中自己曾抱怨生活对自己不公，几年来丈夫儿子都打工，家里20亩田基本都我一人来管，另外家里大小事柴米油盐洗衣做饭都我一人承担，有时还得带孙子，做三件事我只能挤时间，大多数从睡眠里抽时间做，时常默念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这两句法，出自红银苦其心志。时不时人心还是往上翻，抱怨媳妇不孝，抱怨她不该不为我分担一些。正如师父所指出的那样，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为不公，出自精进要旨境界，自己因此活得累，活得苦。师父讲，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出自转法轮。当我读到这段法时，我豁然开朗，好像一下子被破开了紧紧束缚我的一层厚厚的壳，心里平衡了。从此我无论多忙多累，都要求自己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的心静了下来，媳妇也变了，她变孝顺勤快了。农忙时她帮我种菜，偶尔和我一起下田干活，农闲时他也不用我带孩子。他时常告诉我说，妈，有活您就招呼我，我帮您干。最值得庆幸的是，他明白了大法真相，非常支持我修大法。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师父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的深刻内涵。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做，尽量不麻烦媳妇。家里的活儿绝大部分还是我一人干，我累时却又被党文化操控和利用，抱怨媳妇的心又生出来了。一次我跟老伴儿发牢骚，他知道我是声东击西，破口斥责我。当时我脸一下子热了，我还不如人家常人，赶快把话拉了回来。作为大法弟子，必须以法为师，明辨是非，认清善恶，才能从党文化的桎梏中自我解脱出来，才能融于法中，才能修好自己，才能在神的这条路上走正。明慧周刊上的另一篇文章，记一位闭塞乡村里的老年同修。同修写的是88岁的老同修，不拖累儿女，啥事都自己做，柴米油盐都自己管，一修18年，从不懈怠，从来都听师父的话，不抱怨生活，不贪图人世间的任何一点安逸和享受。我被这位老同修震撼了，自己也修了18年，还在抱怨生活，自己才50几岁，还赶不上80多岁的人，相比之下自己太渺小了。我开始彻底清除解体自己几十年来在党文化中养成的畸形观念，不要它，销毁它，把它连根拔掉，落实在行动上，高高兴兴忙碌，勤勤恳恳干活，吃苦当成乐。之后我感到自己空间长时天清体透，拥有一片浩瀚的蓝天，任由自己在那里欣然翱翔。我意外地获得了大丰收，老伴下班后经常主动帮我抱柴火，烧炕，烧暖气，孙子变得很乖，不再没完没了地缠着我。媳妇天天主动帮我抱柴火，还帮我洗衣服、提水、引毛驴、包粘豆包、做面食、做菜等。最可喜的是，她的房间也摆上了明慧台历，贴上了有法轮大法好的福字。在我准备把福字发给乡亲们时，她乐呵呵地主动帮我一张张分拣，再卷成卷，用毛线绑好。她很支持同修们来我家学法，发自内心地说，来吧，你们学吧，我和孩子不打扰你们。你们这帮老太太身体好比啥都强。每当我忙正实大法的事时， 老伴儿媳妇都主动帮我分担家务，减轻我的负担，幸福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农家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别让党文化挡住回家路，认识传统文化中的好人境界。明慧编辑在本文前标注，人的一生泡在大陆环境中时间一长，党文化的物质就会越来越多地浸透到我们的肠中来。如果一直浸泡在党文化无处不在的中国大陆那个肠中，不知不觉就会被党文化的物质所控制。只有修炼人用大法坚定的、真正的、不断的有针对性的清洗和排斥党文化，才能逐渐跳出党文化的大染缸。以下为这篇交流文章的正文。一、无所不在的党文化毁人害己。解体党文化书中说，在中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足以使单个的人无法在社会中继续存在。《诗经·周颂》有云，为天之命，愚目不已。上天的命令永远是非常的严肃。中国人坚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终裁判者无疑是神。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迷信武力和金钱的中共，不理解道德人心对于长治久安的作用。面对人性恶在今天中国社会极度复杂的表现，他根本就无计可施了。如果说在历史上，外敌入侵曾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那么今天中共造成的人心全面失控的现实，则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更可怕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人崇尚中庸，中庸绝非中共所解释的赫西尼、滑头、左右逢源、两面派，其本意是长守中道，即遵循天命，不可虚于理也。其中包含学习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坤弟、朋友的关系，达到至德，完全是修身治国之道。在中共那里完全扭曲了中庸的本意，变成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原则的权辱。看完解体党文化，才知道有很多我们意识不到的心都是党文化思维。在邪党社会长大的人，说话生硬，不懂礼仪。我发现以下思想和行为都带有强烈的党文化内涵，都是我们修炼人要修去的。妒忌、色欲、争斗、指责、怨恨、暴躁、不修口、背后议论人、搬弄是非、相互排斥、戒心、遇事不为人着想、自私、贪婪、恶毒、撒谎、夸大其词、言不由衷、怕得罪人、虚伪、掩盖、狡猾、恭维、说话绕弯保护自己、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做事极端、诡辩、强词夺理、显示、瞧不起别人、证实自己、骄傲自满、斤斤计较、不够宽容、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唯唯诺诺、怕心、疑心、急躁、华而不实、邋邋遢遢。党文化干扰人向内找，严重的向外看，满眼都是别人不好。就算勉强的向内找，也是浮皮潦草，找不到问题的实质，使自己长期陷于一个层次中，难以突破和提高。还以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还以为自己就是这样的想法，无意中把旧势力强加的党文化的东西当成了自己， 那么旧势力就会加重你头脑中的执着，从而达到继续控制你的目的。用心极其险恶，其目的就是把大法弟子拖下去。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他怎么放下。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同修在《大战在即另外空间所见》中谈到，党文化不去是极其危险的。最后阵法结束时，所有带着党文化思维和行为的人，包括我们同修在内，就会有一层身体和红龙一起销毁。而师父让我们带走的是修好的全部身体。师父启悟我，现在很多同修病业被绑架，甚至有的年纪轻轻就被拖走了人皮，几乎都是因为安逸、色欲、党文化这三种人心，是旧势力在最后迫害大法弟子的三大借口。看来如何修去党文化迫在眉睫。中华神传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人圣贤君子以其齐家治国之志向，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至孝之美德，对师道尊严的维护，对儒释道文化及中庸思想的推崇，和道济天下的坚定，名垂后世。古人大多具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对天地万物道德人伦的深沉的责任感。然而经过几千年的历练沉淀，中华文化思想中醇厚的精髓内涵，在喧嚣六十年的党文化斗争哲学中早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仇恨争斗浮浅极端的党文化。解体党文化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最开始的两卦即点出中国人对天地的态度，君子顺天道而行才能自强不息，以柔顺而深厚的道德去承载万物，对人则讲诚信和睦，推己及人，把对自家老人的尊重和对孩子的爱护推广到所有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即所谓讲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地人三才既定，传统观念的根本也就定下来了。明慧周刊曾刊登一篇文章，一同修一边挑选着蔬菜，一边与店主讲真相，被店主大声呵斥道，你还是别说了，你嘴上说的好听，做的事却恰恰相反。你看你买菜专挑拣好看的、大个儿的、新鲜的，大家都像你这样做，那些丑的、小的、带疤的都卖给谁去？这一番话真是令人汗颜。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在超市买米时看见超市的袋子结实耐用，就顺手拿了一些，由于紧张，结账后竟然把超市的小推车也推走了，结果被超市发现后罚款50元，言行不一，满脑子都是常人的自私自利、名利亲情、物质利益，救人效果怎么会好呢？那么我们的真善人又表现在哪里呢？不修去人心，又哪有慈悲心呢？另外，我们个人道德修养的缺失，就会使几十年邪党灌输的党文化随时支配我们的言行，三件事都在做，但是提高却很缓慢。党文化不修去，直接影响着救度众生。我们很多的同修言行受党文化思想操控，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 就得用传统文化迅速代替党文化思维，做一个真君子。二，从一思一念中清除自身的党文化，认识传统文化给人的好人境界。孔子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君子的楷模，成为历代人们追崇向往的人生目标。历史上有无数仁人志士、正人君子，光明磊落，坚守着道义节操，在追求理想人格的道路上永不懈怠。君子的意志不仅是无所畏惧的勇敢，而且要有承担重担的坚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古人耗尽毕生的时间精力去寻仙访道，吃苦修行，甚至朝闻道岂可死。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坚信，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大法弟子因为安逸懈怠麻木放松而掉下去呢？如果我们的性格品质中多一些传统文化，头脑中的党文化就会根除，对同修们同化大法也是大有益处。我们常说助师正法，何惧下苦海，可是光喊口号是不够的。古代仁人志士们所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对照一下，看看自己具备多少。如果我们都具备以下这些高贵品质，那么哪怕山高水长，哪怕任重道远，我想大家都会持之以恒，不畏艰险的坚定地走下去，都会义无反顾地追求真理大道，永不懈怠。一，刚直不阿，君子立身处世，不要见利忘义，阿谀奉承，自以为是，弄虚作假，幸灾乐祸，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具有谨言慎行、克己复礼、过必思改的高风亮节，具有忠实坦荡、宽厚仁义、诚实守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博大胸怀，要具有真诚恭敬、谦卑自省、理解忍让、实事求是、表里如一的高贵品德。只有不断提升道德境界，方能成为德化乡里的正人君子之典范。二，临澳霜雪，在喧嚣的人世间能够超然物外，淡泊明志，从容乐道，追求精神信仰，摒弃物欲横流，任何环境中气节不可变，志向不可变，信心不可变，遵从真理大道。君子应具有温文尔雅、庄重质朴、自尊自爱、娴静内敛的脱俗气质，更要具有敢于拼搏、积极进取、持之以恒、坚强不屈、锲而不舍的精神。只有勤奋沉稳、以苦为乐、无私无畏，方能成就坚守真我本色、宁静怡然的君子风范。三，神圣高洁，君子在为人处事中不要哗众取宠、相互恭维、言过其实、尖酸刻薄、疾言吝啬，不要妄自尊大、显示张扬、骄傲自满、自命不凡，更不要敷衍懒散、行事偏激、纵情任性、轻言妄谈、搬弄是非，要做到洁身自好、仪态端庄、大方得体、目不斜视、心无杂念、神色温和，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翩翩君子风范。要具有坚持真理的道德典范和坚定信念的人格操守，虽身在尘世，却心在道中。君子虽处于污浊环境而不同流合污，正直不苟，豁达大度，具有美德的芬芳及令人敬重的超凡脱俗的仙风道骨和感化众生的力量。四，清廉正直，君子在名利场中不要沽名钓誉、居功自傲、趋炎附势，具有恬淡飘逸、 安贫乐道、恭顺理性、择善而从的优良品质，还要具有冷静理智、具有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志向抱负，具有勤以养志、俭以养德的道德风范。无论贫富贵贱、荣辱穷达，任何时候都能做到潜心学问、勤学善思、自觉浅陋、居安思危，要具有高远的智慧和宏大的胸襟，不贪轩冕之贵，不慕金玉之富，不图回报，不忧不惧，追求崇高的道德品质及清高豁达的独立人格操守。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